C3 心对心，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心灵的连接与渴望的团聚，心灵的连接与渴望的团聚。那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，心的距离，心的距离。
今天我们来聊聊心的距离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与亲人、朋友或同事暂时分开，虽然彼此的距离拉远了，但真正的情感却不会因此减弱。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，距离产生美，真正的感情不因分离而消失，反而在心中更加深厚。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心与心的连接总是能跨越距离。即使无法见面，只要心里依然牵挂，彼此的感情依旧温暖如初。现代科技让我们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联系，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思念和关心。在我们暂时分开的时候，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去更深的思考和珍惜这份关系。正是因为分离，我们才更加明白彼此在生活中的重要性。每一次的重逢，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情感的升华与温暖。愿大家都能在生活中珍惜心与心之间的距离。无论身在何处，只要心中有爱，就没有真正的分离。让我们用这份心的距离，去体会和珍惜每一段关系的美好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
心与心的距离，好，帖前2:17告诉我们，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。我们极力地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的面。好，这里保罗在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心灵的连结。保罗在这一节经文中表达了他对信徒们的深切感情。虽然他们因外在的原因暂时分离，但保罗强调他们的心灵仍然紧密相连接，这种连接超越了物理的距离，是基于他们在基督里的共同信仰和爱。第二个重点谈的是暂时的分离，保罗描述了这种分离是暂时的，仅仅是面目上的离别，而非心灵上的疏远。他表明即使在分开的时候，他们仍然通过祷告和思念彼此保持关联。这提醒我们，真正的信仰团契并不是受限于地理的距离，而是扎根于彼此之间深厚的属灵关系。第三个重点谈到是渴望团契，保罗强调了表达了他渴望与信徒们再次相见的心愿。他极力寻找机会，希望能够再次面对面的与他们相聚。这种渴望体现了基督徒之间的深厚的情感联系，也表明了面对面交流在建立和维护信仰团契中的一个重要。好，那我接着让我们来反思跟应用。好，第一个是保持心灵连结。我们与弟兄姊妹分离时候，要记住心灵连结远超于物理的距离，通过祷告、怀念和思想保持和他人的属灵连结。尤其现在是网络的时代，我们透过网络呢全球连线呢，实际上呢距离是很远的，但是呢心是很近的。好，第二个，珍惜团契的关系。即使在面对暂时的分离，也要珍惜我们在基督里的团契关系。这种关系是永恒的，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。其实呢，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是近处的神，也是远处的神。纵使我们在网络聚会，同样的也在基督里同感一灵。第三个是渴望与他人相聚，积极寻找机会与弟兄姊妹相聚，面对面的交流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情感，也能在信仰上互相鼓励和支持。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有在线下的生命团契的聚会哦，两个人、三个人，只要奉主的名聚集呢，主就在我们当中，也可以广义来讲就是教会。因此保罗在这里谈到是距离不是问题，心灵是连在一起的，也愿我们的心灵都能够彼此相连。
会驱散阴霾了。热忱像火燃烧，把脚步坚定走天涯。漫漫的长夜啊，跌倒再起不放下。心中的黑骏马带我千里去出发。马蹄哒哒哒，黄河水哗啦啦，信念如山永不倒下，信心如墙奔向天涯。
各位西塞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2:13-20。第六篇真信话主题是接受真道与面对逼迫，接受真道与面对逼迫。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3 灵修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2:13-20。
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
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
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，又把我们赶出去，他们不得神的喜悦，且与众人为敌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，使外邦人得救，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。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。
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。我们极力地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们的面，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。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，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，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
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2:17。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分别，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。我们极力地想法子，极力地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们的面，很愿意见你们的面。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，我们极力地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们的面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，保罗继续表达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心和感激之情。他们在传道中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艰难和逼迫，但依然坚定不移地传扬真道，并深深地关怀着信徒们的属灵成长。保罗强调，他们不仅在言语上传道，更以行动和生活展示了福音的力量。他们面对逼迫时的勇气和坚持，以及对信徒们的深切关怀，成为信徒生活中的榜样。这段经文展现了保罗作为牧者的心肠和对信徒的爱与责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桑老师的短讲信息。牧者的荣耀与教会的使命，牧者的荣耀与教会的使命。
我们蒙神的召，我们都知道我们不配，但是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神也托付我们，我们到底在他的面前做什么呢？我们是要得自己的荣耀吗？我们是要弟兄姊妹的掌声指向我们呢， 还是说我们盼望说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，他们从软弱幼小的生命逐渐成长，他们一个个在这个世代为主做光做盐，在每一个所神所允许的处境里面，他们都活出那个荣美的见证，那是不是我们追求的？还是我们向神没有圣经根据的啊？我们就自己啊随便开空头支票，神没有说，我们自己说啊，给他们一些虚幻的盼望啊，信耶稣什么都有，尽量做梦，上帝就给你。哎，有苦难，宣告你得胜的，宣告得胜，生命不改变，你怎么得胜呢？我们要不要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带领他们？还是我们随便开一些支票出去啊？不实践的时候，哎，你没有信心，哎，你有罪，要不然神的时候没到，随便两三下就把他们打发掉了，这种态度对不对？还是说我们先过了眼前再说，这问题也没办法了，看到他们这个处境之中，环境这么探矿状况这么难看，他们也过不了的，赶快随便开一点支票，给他们一点不是圣经真理的盼望，这难道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吗？还是说我们鼓励他们，神既然允许这些处境发生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能不能够靠主站立的稳？他们能不能够在主的面前仰望主，得到力量，在这个世代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？今天教会要营造一个什么样子的气氛？难道今天教会要告诉所有参加弟兄姊妹们，来，你们来教会里面，我们都是杰出的、优秀的，我们是精英，是最好的，用这个来向世界做见证？那么在教会里面那些不是精英的呢？那些在人与人之间按照世界的标准来比较弱势的那些人，就神就不爱了吗？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要每一个人看见他自己的价值，看见这个处境上面虽然我们不一样，其实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处在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状况之下，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，但是显然每一个处境都可以为神做见证。因此教会要不要营造一个安全的放心的一个气氛，让每一个人进到教会里面他是安心的？他不是说，哦，只有那个成功的，只有那个收入极高的，只有社会地位很高的，学识很高的，那个才是神所爱，那个才能够为神做见证，那个从来都不是圣经的真理。保罗可以为神做见证，尼哥底母也可以，打鱼的彼得也可以。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各样处境，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们，教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我们才能够一同成长。因此那个今世上面条件比较优越的，你懂得谦卑下来去服侍那些软弱的，那个在今世条件上比较软弱，不会自卑，觉得神既然允许这个处境给我们，不是说我有一个特殊儿童，哦，被鬼附了，而我有个特殊儿童，我得罪神，我被咒诅了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，大概全世界全教会的人都会遭遇这种处境。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遇到那样的处境，不是我们比别人好，神允许他有那个处境，神放我们在另外一个处境里面，不是叫我们比来比去，叫我们互相扶持，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。所以保罗说怎么样，你们在基督台前站立得住嘛，就是将来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那才是他的冠冕，才是他的喜悦嘛。求神借着这句话告诉所有的传道蒙召的这些带领的同工们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我们最大的荣耀是什么？不是我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大家鼓掌，哦，这个传道人讲得真好。不是我们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围着我们包围我们说，哇，你好棒，跟追求明星一样，我们自己也享受像偶像一样的吹捧。不是的，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荣耀，不是我是你们的荣耀，你们是我的荣耀，因为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你们是我的喜乐，我最大的喜乐不是我得到什么我个人的好处，我最大的喜乐我所看见的是什么？我所看见的是你们的生命成长，你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做光做眼，活出那个荣美的见证，那才是最大的喜乐。
好，寇尚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给我们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是牧者的召命与托付，第二个重点是正确的教导与盼望，第三个重点是教会的气氛的营造，第四个互相扶持与成长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真心话的第一个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接受真道的感恩，接受真道的 感恩。十三节，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，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保罗感谢神，因为帖撒罗尼迦信徒不仅听到了神的话语，更接受了真道，不以为这是人的话，而是神的道。这道在信徒心中发挥了大能，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能够认出福音的真实，接受并内化了神的真实。这一种对真道的接受是他们信仰坚定的基础，也是保罗感恩的原因。保罗看到神的话语在信徒生活中的巨大影响，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。他们的信仰不仅仅是表面的接受，更是内心深处的认同和遵行，这使得福音在他们生活中发挥了真正力量和改变。反思，我们是否像帖撒罗尼迦信徒一样真心接受真道，并让它在我们心里中发挥呢？我们是否感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？这个还是谈到实行的部分嘛，接受了然后要去实行，这个道在我们生命中才能够有发挥的作用。好，第二个主题是面对逼迫的坚忍。面对逼迫的坚忍，14到16节，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，又把我们赶出去，他们不得神的喜悦，且与众人为敌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，使外邦人得救，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，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。保罗提到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接受真道而面对逼迫，他们像犹太的教会一样接受了许多的患难，这些逼迫来自那些拒绝福音的犹太人，他们不仅反对使徒们的传道，还阻碍信徒们信仰生活。尽管如此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依然坚定不移地持守信仰，不被逼迫所动摇，他们的坚忍和忠诚成为了信仰的见证，激励其他信徒。他们的信仰不仅在逆境中显得更大的真实和伟大，而且他们的坚持也为周围的人树立一个活生生的榜样，展示了真正信仰力量和影响。好，如果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否面对逼迫和挑战时依然坚守信仰不被动摇？我们的信仰是否在艰难环境中依然的坚定？哦，这个是考验。当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遭逼迫的时候，都是神看得起我们。若不是神量身定制给我们的，我们都不会遇到这个环境。那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正是检测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好，第三个主题，保罗的深切关怀。保罗的深切关怀，17到20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明别。我们极力地想法子，很愿意你们的面，所以见你们的面，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。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，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，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保罗表达了他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深切关怀和思念之情。他们虽因逼迫暂时离开，但心却常与信徒们同在。保罗多次想回到帖撒罗尼迦与信徒相聚，但被撒旦阻挠。他称信徒们为他的盼望、喜乐跟冠冕，是他在主耶稣再来时所夸耀的。这种深情厚谊体现了保罗对信徒的无私爱的关怀，显示出他作为牧者的真诚和责任感。保罗对信徒的关系不仅仅是教导，更是实际的爱与支持。这种深厚的感情和关怀 让信徒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牧养之道，使他们在信仰道路上更有力量和信心。好，对我们的生命挑战，我们是否对他人的属灵成长充满了关怀，并尽力去支持和鼓励他们？我们是否常与那些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信徒同在？好，那呢，我们为什么要灵修？因为我们就要得神的生命，唯有神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支持关怀别人的人，我们所讲的话才会把人给点活，而不是呢谁遇到你谁倒霉，谁遇到你呢你那个话啊比毒蛇还要毒啊，啊就死掉了。好，结语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中，保罗表达了对信徒们接受真道的感恩，面对逼迫的坚忍，以及对他们深切的关怀。他们的信仰不仅在顺境中坚定，在逆境中更显真实和坚固。愿我们也能在生活中接受神的真道，面对逼迫时坚定信仰，并对他人的属灵成长充满了关怀，成为神的见证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透过保罗教导，让我们看到接受正道、面对逼迫和深切关怀的重要。求您帮助我们在生活坚定信仰，感恩您的话语，并对他人的属灵成长充满关怀。愿我们因着您的爱，成为信徒的榜样和支持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如何在逼迫的环境当中呢，又能够站立得住？哎，效法信心之父的榜样。借这首《信心骑士》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那我们在逼迫的环境中，正式展现出我们信心的实力。
阳光下，光会驱散阴霾了。热忱像火燃烧吧，脚步坚定走天涯。
我们从圣经，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当中，
心中的黑骏马带我千里，
这个数天的历程就是一条信心的路。从旧约到新约，从亚伯拉罕到保罗，他们走的这一条主天的道路，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。我们感恩主耶稣，你那陶造的手，接着你那陶造的手，把环境量到我们的身上。这是主，你看得起我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生命需要经过历练，需要经过磨练，就有如信心之路亚伯拉罕一样，就有如保罗一样，使徒保罗一样，唯有经过熬炼磨练，我们的信心在里面更加的坚强。主耶稣，你知道我们这一群人是因贪生怕死被死所拘禁的群人，我们今天每天都来灵修，就是在面对我们遇到环境、遇到不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能够因着信仰、因着我们的信心站立得住。愿你把信心之父的信、保罗信，就在此时此刻，借着我们的敬拜植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不知是只有接受正道，这正道还要在我们里面发芽生根，成为盔甲，让我们可以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也感恩主赐下这一首信心的启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信心的骑士，奔跑在这一场属灵的道路上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大风不听话，任大雨不停下，信心骑士不怕风沙，踏进天地走遍天涯，踏进。